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花旗，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第一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九节读起，也就是第三日。当我们读这些有关创造的叙述，一方面让我们认识今天我们所认知的地球宇宙怎么样发生，在其中呢，我们也认识神创造的法则，不仅合乎我们所认知的科学知识，其实更深刻一层来说，我们所认为的知识其实是观察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而归纳出来一些观察的结果，这些呢称为现代科学的根据。当然神是造物的主，这些自然的法则是他所创造的，他随时可以更改，但是在一般正常状况下，宇宙万物星球的运作都是根据神所制定的律。如果你是念自然科学的，在物理界中常说的 Grand Unified Theory 就是要用一套公式把宇宙万物的东西都能够描述，大至星球，小至原子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中间呢有四个常数是我们观察神所造的万物之间而得到的结果，它都有一定的数值。第一个就是光速，第二个是万有引力的常数，第三个是普朗克常数。光速是主导星球之间的运作，普朗克常数是原子之内粒子之间的运作，它们的交互作用就是万有引力常数，再加上波兹曼常数主导一个集合体怎么分布，这四个常数都有固定的数值，又掌管宇宙万物我们所认知的它是如何运行。神只要改其中的任何一个数值，这宇宙万物之间的运作就不再是照着我们所认识的规律。人当然可以进来干预，按照一般的情形，我们所认知的科学法则其实是归纳对于我们周围世界观察的结果，但在创世纪第一章，它最主要的并不是告知我们这些，更重要的它是要启示出一个生命成长的原则。第一天光暗分开了，第二天水分上下，下面的水是燃料死亡的，而上面的水呢却是能够供应生命的。同样一个水，就看它的源头是来自属地还是来自属天，就有完全不同的预表。在前面两天还没有生命的发生，而这些呢都是为着生命而预备。到了第三天，我们知道山是复活的树木，因此在创世纪第一章，生命的产生其实也是在第三天。我们来读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这里并没有说到神的创造，因为地本来就已经在那里了。地的创造其实是在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只不过在前一个世代因着撒旦的背叛，地受了审判，以至于被水所淹没。到了第三天，神就说要天下的水都能够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我们可以理解为所谓的造山运动，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地的产生是为了能够支持生命，借着三一神的通力合作，圣灵的富裕，神的定义以及神所说的话就是正直的执行。于是光来了，水分开，三步呢就地必须要露出来，能够在地上产生生命，而水的聚处就称为海。海是污鬼的住处，也通常预表死亡。比如说摩西带着200万会众过了红海，埃及的追兵就被埋在海里。耶稣应许彼得要成为得人的渔夫，彼得向海撒网就得着了许多的鱼，预表今天的世代都是在死亡之中。我们的传福音呢就是撒网，把人如鱼一样带到船上来。海会一直存在，一直到圣经的末了。在启示录21章 当神的工作都完成了，21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到那个时候，海就不见了。地产生了之后，第10节下半，神看着是好的。接着11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生命的产生也是根据神的说话。神先预备外面的大环境，光来了，带来了能，水上下分开了，而旱地也露出来了。这时候神说，地要发生青草，结果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生命的发生因着神预备好了环境，借着神的说话，生命就开始生长。而生命成长的次序呢，完全是照着从低等到高等，先是有青草，再来是结果子的菜蔬，再来是结果子的树木。当生命发生了之后，在每一次神的说话中都会加上一句各从其类，说出生命的发生是从低等慢慢到高等。第3天，地露出来了，可以支持植物的生命了。它发生的过程呢，是从青草到结种子的菜蔬，再到结果子的树木，它们都是各从其类，不会从草进化到蔬菜，不会从蔬菜进化到果树，而是在创造的时候 DNA 就为它们设定好了。而这些植物生命发展的次序和我们今天所观察的一模一样。比如说靠海边的一个光秃秃的小岛，一开始先生长的一定是像草一类比较低级的植物，再继续往内陆会生出一些比草稍微高一点的蔬菜型的植物，接着是小的灌木，最后才是高大的植物。因为这是神本来创造的次序，神是一个有秩序的神，他所造的万物都是各从其类。接着11节后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3日。第3日中，神说了2次“好的”，旱地出来了之后，神看着是好的。接着，比较低等的植物生命开始发生了，神也说是好的。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在未认识神之前，我们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借着圣灵的赋予，借着神的定义，当人向我们传说神的福音，神的话临到我们，就带来了光，也让我们认识属天的事。当我们对这些事情有一些增长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心已经预备好了。接着旱地必须从你心中露出来，就是我们这个人不能被一直淹没在世界的潮流里。如果你的旱地没有露出来，虽然你欣赏光，你欣赏属天的事，但你没有泥土来支撑生命。直到有一天你认识了神的话的价值，旱地在你心中露出来了，就在上面可以发展出比较低等的生命，植物的生命，或者是青草，或者是有种子的菜蔬，甚至于到后来长出有果子的树木。这是我们属灵生命已经开始了。植物的生命是比较低等的生命，因为它们只有体没有魂，当然更没有灵，他不会思想，他也没有感觉，当然他也没有办法自己定义。其实我们刚开始成为一个年幼的基督徒，就像这些植物一样，感谢主，起码生命开始了。接着第14节，我们来到了第4天，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在这里并没有说到神创造天上的光体，因为那些在创世纪1章1节神就已经造了。 这里所说的是神让天上的光体回到他们合适的正常的次序上，基督以他的话维持星球之间合适的运转，天上的光体恢复了它合适的次序之后，就可以做记号。比如说在航海的人，以前科技不发达的时候，都是靠着北极星作为他们判断方向的标志，可以定节令，一年四季各样的节日都是靠着星体之间相对的运动而产生的，可以定日子，地球的自转一周就是一天，定年岁，地球绕着太阳转一周就是一年，这些合适的次序都是在第四天恢复的，事就这样成了。第十八节，于是十六节，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在天上各样的光体当中，对我们所存活的地面最有关系的，在这时候回到它合适的轨道。它的管昼当然就是太阳，小的管月就是月亮，又造了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宫，铺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借着日月星辰各就其位，就带下了固定的每天、每月和每年的规律。同时，在一年之中又有四个季节，根据这些季节又定了许多节期。什么时候是该生长的？什么时候是该工作的时候？什么时候是该收成的时候？什么时候是该休息的时候？这些规律就借着第四天这些光体的制定，就开始规律的运转。虽然第一天就有了光，就有了昼夜，那时候的昼夜是不规律的，一直到了第四天天体被设定之后，一切的运转就完全根据神所定的自然规律。在不规律的情形下，有旱地升起，只能够支撑一些比较低等的生命，像植物形态的。但神的目的不停在这里，接着神要在地上造出更高等的生命，为着那些生命的预备，神就先设定了光体运行的规律，也说出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我们必须接受管制，照着神所设定的自然定律，我们才能够从比较低等的生命开始发展，长到比较高等的生命。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四天非常的重要，它设定的日、月和星辰。什么是日呢？马拉基书四章二节，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并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预言到耶稣是那公义的日头，要来到人间，他的光线能够带来医治。果然在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节、七十九节，耶稣诞生了之后，对不起，要预言耶稣的诞生。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就说道：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说出耶稣基督就是那公义的日头，就是那要来清晨的日光。那什么是月亮呢？我们如果把日月星放在一起解释，约瑟的梦可能是最好的解释。在创世纪三十七章，约瑟做了一个梦，三十七章第九节，他就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结果他的父亲雅各责备他说：你做的这个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照着前面的解释，如果基督是那日头，月亮就是基督的妻子，心腹就是教会，而星星呢，是在教会中那些发亮的弟兄们。启示录二章三章那七个教会里说到，教会的使者就是星星。当神圣的生命在一个圣徒心里开始扎根之后，为着这生命的成长，人就有一些的预备，这样的预备也会带来管制。 有基督，有教会，还有一些老练的圣徒。基督徒不能单独做基督徒，否则生命绝对没有办法合适的成长，必须照着神的命定，在有日光的地方沾了基督的光照，有月亮的地，一群人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再加上有许多星星作为使者，团体一个圣徒的生命才能够合适的成长。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为着我们生命的成长，你在我们身上做了许多的预备，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先来运行，借着神的话，我们得着的光，我们能够分别属天和属地的事，在我们心中地生出来之后，能够让生命在上面开始成长。为着生命的长大，你又为我们预备一个合适的环境，满有基督光照的地，就是在你的教会中有许多向你负责的圣徒来服侍，以至于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借着您的预备，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和颂赞，祝福我，让我的属灵生命能够照着你的心意健康的成长。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